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。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宣道不是讲台讲一讲而已，不是圣经研究，书籍读一读，是行动，是有真实被我们主耶稣基督差派，真实奉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和他的名出去。感谢主，等一下我们要差派在我们中间多年的同工雷志堂、黄永娥夫妇，他们已经辞掉他们的工作，他们有好的工作放下来，也念完神学院该修的课程，也多年在我们教会投入侍奉，曾经被派到泽西教会，在那里侍奉多年。他们把房子卖了，在这最不容易卖房子的阶段下决心卖房子，上帝恩待他们，房子也顺利的卖掉，没有亏太多钱，大概没讲错啊。他们拜别父母，化别子女家人，预备远渡重洋，到亚洲为主宣教。请问这是宣道月的低潮还是高潮啊？要不要感谢主？要，希望神继续兴起，希望若哥教会是蒙神看中，蒙神使用，蒙神继续兴起更多的工人。今天早上我从马太福音24章只讲两件事情，但由于时间关系，我第一堂讲第一件，第二堂讲第二件。你们第二堂不能来的人就请你们听录音啊，上网去听啊，因为我们后面的是比较重要的。我刚刚说过了，差派人出去重要还是听到重要？你们现在越来越会答问题啊，还是差派重要了啊。这个人没有派出去，讲100遍都没有用，讲多少道都没有用。我们要讲的两点呢，第一点，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？那第二点，如何传遍天下？如果搞不清楚什么叫天国的福音，那我们传什么？搞清楚了，我们要从公元30年主耶稣升天开始，整个2000年历史里面，主耶稣怎么样实现他的话？他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是怎么发生的？所以今天只讲第一点，有一点吊你们胃口啊，因为搞半天没有讲如何发生过程。但是我讲之前，我先强调一下，主耶稣说，天国的福音若没有传遍天下，末期必不来到。末期就是主耶稣要再来了，主耶稣带我们进入永恒荣耀之境。我个人是前千禧年派，所以我相信主耶稣来了要带来千禧年。千禧年撒旦关闭1000年不能运作， 撒旦不能再迷惑我们。圣经说千禧年真的很美好，我顺便描写一点点哈，希望各位有一点羡慕。他说100岁死的算什么？算婴孩。婴孩不懂啊，婴孩这么小啊，100岁死的算婴孩，那么请问你活几岁啊？你自己猜就好了。这圣经讲的话，100岁死的算婴孩，那个时候不再有哭泣，不再有悲哀，神的快乐欢喜要充满我们。大人小孩可以跟虎豹豺狼一起玩，跟狮熊毁蛇作伴，到动物园不必在笼子外面，你就进到笼子里面啊，没有笼子了，因为都可以随随便便一起玩了。然后没有，因为罪恶极其减少，所以人与人和睦相处。刀改成犁头，是变成生产的工具，枪变成镰刀，收割的工具，物产丰盛，果树繁多，鸡犊作王，圣徒辅佐，千年的美景，然后进到永恒新天新地，那是黄金街，碧玉什么城，珍珠什么门啊，门是珍珠的啊，墙都是宝石的，那些宝石你念都念不懂的啊，我甚至好姐妹都考不出来的啊，这要去找珠宝商才有办法懂的啊，那一些美丽，那一些美好荣耀，这是什么来到？不是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什么来到？末期来到了。现在顺便问各位，到底羡慕不羡慕啊？奇怪了，你们都是麻木了，不是羡慕啊？讲了半天这么多，你们好像无所谓啊，这跟我无关啊。这个你要去的，你要去的，将来踩下去，踩到什么？是真的黄金啊，黄金街嘛，圣经描写真的黄金啊。那手一摸就摸到那个是城墙碧玉，那个是珍珠宝石啊，这是描写了。描写是希望我们的心不要摆在这里了啊，这个踩下去恐怕那种黄金啊，那是真的黄金。可是这些描写常常我们根本都不想也无所谓。所以主耶稣说末期来到，你根本也无所谓，你不知道末期来到含义是什么。末期来到实在太宝贵了。那么我们羡慕末期来到的，不要忘记前面耶稣讲的话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我们感谢主啊，这一个月宣道月啊，我们现在是等于收尾了啊。有名讲员都来过了嘛，那最后排没有名的讲啊，那我就收尾。但是我今天讲的很少，因为我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。我们重点要在神面前，在弟兄姊妹面前，把神做工的结果真的在我们会众心里做工，真的在我们同工心里做工，能够下这个决心。因为雷芝堂1973年就移民到美国了，这是他已经生根了，在这里读大学，在这里成长，在这里工作，在这里可以好好退休享受他的晚年啊，不能讲他现在还年轻啊，不是晚年，享受他的人生了啊。但是出发到需要有挑战，需要有奋斗的一个境界，所以我再说这是很重要的，这要激励我们 继续跟随主耶稣脚踪，不仅他们两个得福气，希望我们都能得到主的福气。那现在我要讲的是，到底天国的福音是什么？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传讲福音，从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的记载，第一句话，请问什么进了？主耶稣一生传讲真理，传讲信息的主题，就是天国。天国进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应当悔改。神的国进了，要悔改，信福音。这是主耶稣一开始在加利利传道就宣告，然后三年半之久继续传讲，到底天国是什么，到底天国的生活是什么，天国的伦理是什么，天国的福分是什么。主耶稣一直继续把天国的内容讲完，大家听不懂，听不懂，主耶稣想办法给他们懂。所以马太十三章，耶稣讲了天国的什么比喻，听不懂，给你讲比喻。你表面看好像主耶稣不让他们懂，不是的，这个你要好好研究，今天没有时间讲。主耶稣讲比喻是要把隐藏的奥秘发明出来，这是马太福音后面主耶稣自己说的。因为当时犹太人有错误的观念，他们不懂什么叫天国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天国的观念，结果认为耶稣来不是真正带来天国，不是真正天国的君王，耶稣来是假冒的弥赛亚，所以他们把他钉十字架要除灭他。其实耶稣来是真的弥赛亚，讲的是真的天国，讲的是真的天国的福气。他们听不懂，耶稣必须迂回的，用一种猜谜式的，用一种智慧言语式的，把天国用比喻加以发明。马太福音讲很多比喻，除了十三章，后面都讲很多比喻，讲到天国至终要实现的，那是末期来到，等天国的完全实现，世上的人脱离了地上的国，脱离了撒旦的国，魔鬼的权势，能真正享受天国的福气。不过耶稣说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万民若没有得着这个消息，若没有接受天国的福音，耶稣认为不公平。为什么只有这些人听，那些人没有听？所以要到天下，要对万民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那么天国是什么？现在进到重要的中心。今天时间不够啊，我就简单说一下，天国就是神国，这两个不是不同的两个国。马太福音用了天国用了32次希腊文的，如果你找和合本大概有36次，因为有些地方翻译不一样。耶稣用30几次的天国只有在马太福音，你去读马可福音完全没有用，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完全没有用，只有在马太福音用。那为什么？因为马太福音写信的对象 主要是犹太文化背景的人，犹太信徒，或者归顺犹太教，或者对犹太信仰有相当认知的人。那么两约之间，犹太人越来越普遍的用天代替神，原因避免妄称神的名。十诫的第三诫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他们知道为什么被俘虏，为什么流落外邦，为什么耶路撒冷被攻陷，圣殿被烧毁，因为以色列人越来越失去敬畏神的心。当他被掳在外邦，醒悟过来，他们就改变态度，切切研读律法书。不但有一批人专门研究，也有一批人就成为专传讲抄写的人，早期叫做文士。文士以后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拉比阶层，拉比学校，拉比训练。那么这一些拉比文士是犹太文化主流的维护者，跟希腊文化对抗，跟希腊统治者对抗，对抗这个过程太长，我不能详细讲。以后就渐渐的，特别到马加比时代，形成了法利赛党。那么因为其他因素，又有撒都该党，这一些文士，这一些法利赛人，其实从一个角度看是很敬虔的人，只是有的时候他们越来越没有办法实现他们的敬虔，实现不了就变成虚假，变成外表。法利赛人很多优点我们达不到的，我们不如他们的，可惜他们慢慢的因为达不到他们自己所立的标准，就变成了外表，内心却远离了神。这是主耶稣责备他们很重要的。好，现在回到我要讲的，就是两约之间这些犹太人严格遵守律法，就避免妄称神的名，就用天来称呼神。最明显的例子，浪子回家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父亲。这个天就代表神。两约之间的文献，你可以了解犹太文士们已经用天国来代替耶和华的国度。旧约耶和华的国度，神的国，在两约之间的犹太拉比文献就用天国这个词。所以天国不是施洗约翰第一个发明的，不是他用的，也不是主耶稣才开始用的。约翰之前，施洗约翰之前，犹太的文献已经在用了。那么天国就是耶和华的国度，就是神的国度。所以以后天国这一个词，在犹太文化影响下的这一些人熟悉的。马太福音写给犹太文化为主的对象，所以用天国就很自然，很方便。马可，现在顺便考你们，马可福音的内容，主要内容是从哪里来的？答对了，彼得讲论，马可记录。请问在什么地方马可记录的？在罗马，应该是在公元62年之后，保罗 从罗马被释放，彼得来到罗马，以后在罗马牧养教会，大概有四五年之久，最后在罗马为主殉道。那个阶段，马可做了彼得的助手，然后就记录下来彼得的讲论。在罗马主要的对象是对外邦世界，要把福音传到整个外邦去，那外邦世界不懂得天国这个词，都用神国，若用天国反而会迷糊不懂，所以马可福音完全用神国，路加福音那么更明显了，我要考一下你们了，路加福音写给谁的？提阿非罗，大人，大人大概是个官，官还不小，大官，所以叫大人。这一个提阿非罗是希腊名字，不过当时罗马官员很多用希腊名字，所以我们了解这一定是个外邦人，还是个罗马官，可能是罗马人，可能是希腊名字的罗马人。然后借着这个希腊名字的罗马人是个大官，要把神的福音传到希腊罗马人中间去，全部用神国，没有用天国这个词。所以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特别这三本叫府类福音，相似的福音，类似平行的句子，马太用天国，马可、路加就用神国，上下文完全一样。如果你要把天国跟神国当作不同，你会面临解经上面的极大困难。主耶稣在加利利，马太记载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；马可记载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；路加福音也记载耶稣传讲神国的福音，劝人悔改。那还有太多的平行经文，我没办法去举例了，各位有兴趣自己回去查。那么重点我要讲的是，天国的福音就是神国的福音，天国就是神国啊，是一回事，不要讲成两个不同的国。因为在华人教会圈子里，这是一个蛮被争议的问题啊，已经争议了七八十年了啊。有一些我相信是很爱主敬虔的基督徒，坚决强调天国不等于神国，神国是大的范围，叫得救的范围，天国是得胜的范围，是赏赐的范围。这一个从1920年代直到现在，还有很多基督徒是持守如此的。这一点我很诚恳劝弟兄姊妹，因为我花很多时间研究这个问题，我发现不能够这样分。那当然有几节经文是难解的，今天没有时间跟各位解啊。比方主耶稣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什么？不是进神国啊，进什么国？进天国。这是马太福音的话啊。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进天国是很难的啊，进天国要我们的义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，那是基督徒得救以后的好行为。得救以后好行为是得胜的问题，得胜是连于得赏的问题。所以天国是赏赐的范围，神国是得救的范围，这是很明显把它分开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 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